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世界各地层出不穷的冲突与战乱，让人们经常引发这样的感慨：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在珍惜眼前难能可贵的和平的同时，如果将目光放到世界上很多的冲突战乱地区，无论是乌克兰、阿富汗，还是叙利亚、利比亚、巴尔干地区等等，探究他们纷繁复杂的乱局之源，我们总会发现一个相同的黑手——美国政府。资讯有故事，和您聊聊美国政府和追随他的盟友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混乱与悲剧。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您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下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大幅下调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从1月份的 4.4% 降到如今的 3.6%。 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表示，全球经济前景严重受挫，主要原因就在于乌克兰危机。当今的世界，乌克兰危机就像一枚投入湖面的炸弹，其冲击波正一步步向外围扩散，给本就因为疫情而陷入困境的各国带来难以预计的巨大不确定性。乌克兰危机牵动着整个世界，而其背后有一个确定令人唏嘘的事实，那就是美国，确切地说是美国政客与军火商、能源商是乌克兰危机最大的赢家。中国有句谚语叫无利不起早，美国以及美国主导的北约如此积极地激化俄乌冲突，为当前局势推波助澜，自然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在政治和经济上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维护美国霸权。就在当地时间4月19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乌克兰人道主义问题，乌克兰和俄罗斯代表分别发言。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基斯利茨亚表示，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是俄罗斯一手造成的。对此，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波利扬斯基在会上说，他不指望各方能真正倾听俄罗斯的意见，但俄方仍要指出俄乌冲突对美国有利的事实。美国借此机会向欧洲出售天然气，军火商也在借机谋取利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和乌克兰人的关注是相当自私的，西方只需要乌克兰人作为他们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的炮灰，直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说到西方让乌克兰人当炮灰，其实美国自己的媒体也做过分析。美国知名保守派媒体《美国保守派杂志》4月14号就在其网站刊文指出，乌克兰在美国和欧洲眼里只是对抗俄罗斯的炮灰，美欧其实并不支持乌克兰人最需要的和平，相反，他们只想让乌克兰继续和俄罗斯打下去，只需要乌克兰政府与俄方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这一直是西方对待乌克兰的态度。文章称，有证据显示，美国正在阻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华盛顿官员似乎在劝阻乌克兰领导人为和平做出妥协，他们更愿意谈论那些乌克兰人应该为战争献身的说辞。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武器，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制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乌克兰继续深陷战火之中。乌克兰人无疑渴望胜利，但他们应该记住，西方盟国不会让他们获得胜利，相反，西方只会让乌克兰人永远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战斗下去。文章还分析说，美国和西方盟国都对引发冲突负有责任，他们充满了傲慢和自以为是， 决心不把莫斯科放在眼里，西方肆无忌惮地无视俄罗斯的利益和随之而来的危险，让乌克兰人为此付出代价，也让世界正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保守派杂志的这篇文章还讽刺了西方社会当前荒唐的反俄狂潮。文章说，当今西方世界，连那些通常不太关注国际事务的人，现在都全心支持乌克兰。这些狂热的支持者甚至要求俄罗斯运动员、歌手和指挥家自我谴责，否则就要剥夺他们的工作。为了让乌克兰替美国、替西方冲在最前面消耗俄罗斯，西方国家一手策划了这种看似荒唐但又确实存在的狂热。这不仅仅是俄方或国际社会其他方面知道，很多西方国家的有识之士也早已看透了其中的原委。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知名学者马丁·雅克就表示，当前的乌克兰危机是美国坚持冷战思维、持续推动北约扩张的恶果。1991年苏联解体导致全新的地缘格局出现，而西方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尤其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是极为关键的。从美国对俄罗斯此后的态度来看，很明显，美国对地区形势的应对完全坚持冷战思维，丝毫不考虑维护地区安全局势。原本应该有一个新的地区安全架构，但是却没有形成，取而代之的是北约的扩张。而北约具有侵略性的持续东扩，最终发生的事情就是俄罗斯对此感到愤怒和难以接受。马丁·雅克还指出，在美国推动俄乌冲突加剧的过程中，不仅乌克兰被拖入冲突之中，连美国的欧洲盟友实际上也成了美国维护霸权的陪葬。我们来听听这位英国学者的具体分析。
We often talk about America and the decline of America.
我们常说美国的衰落，但实际上欧洲的衰落比美国的衰落还要显著，而俄乌冲突只会加速欧洲衰退的进程。所以我想说的另一点是，我们在俄乌冲突中目睹的是又一场欧洲内战。长期以来，欧洲虽然一直并未处于真正的战争状态，但是却一直在与自己交战，这是一个持久的主题。上一次是冷战时期，现在这个问题又卷土重来了，而这样做的影响只能是降低欧洲在世界上的作用，并削弱其经济实力。
And weaken its economic situation. The United States can't lose. Europe's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俄乌冲突是美国受益，而欧洲则处于完全不同的境地，欧洲是输家。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欧关系实质上已经被美国撕裂，但当前的局势令美国试图寻找一种方法去修补与过去盟友的关系，所以我认为美国成为冲突的最大赢家，乌克兰显而易见地成为牺牲品。
作为冷战的产物，美国主导的北约在冷战结束后还能够存在至今，靠的正是不断贩卖战争焦虑，甚至挑起热战。而乌克兰也绝非欧洲第一个成为美国冷战思维牺牲品的国家。之前的南联盟不仅被西方挑起了热战，还曾直接遭受北约的狂轰滥炸。我们如果对比西方在曾经的南联盟和如今的乌克兰的所作所为，那更能体会出主权、人权在美国和北约国家的口中不过是随时挑起冲突、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已。美国双重标准的唯一不变的核心，那就是亲美者昌，逆美者亡。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美国主导的北约当年是如何在南联盟挑起战争、无视一国主权和人权的。说到南联盟，也就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如今啊，这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要说北约轰炸南联盟，咱们还得来简单的解释一下有关南联盟的一段历史。公元九世纪起，移居巴尔干半岛的部分斯拉夫人开始建立塞尔维亚等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塞尔维亚加入南斯拉夫王国。二战后，塞尔维亚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六个共和国之一。1991年，前南开始解体。1992年，塞尔维亚与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2月4号，南联盟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的6月3号，黑山共和国宣布独立。同年的6月5号，塞尔维亚共和国宣布继承塞黑的国际法主体地位。通过这段回顾，咱们可以发现，塞尔维亚与南联盟有着紧密的历史渊源，而北约当年轰炸南联盟，实际上给塞尔维亚留下了难以忘却的悲伤。每年，塞尔维亚都会纪念遭北约轰炸而遇难的同胞。那么，美国主导的北约为何对南联盟发动空袭，一手炮制出科索沃战争呢？这个事儿还要从上个世纪90年代说起。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巨变，一个新的国际格局在当时时刻酝酿。1991年1月29号，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一个宏伟的主张，建立世界新秩序，使美国在一个所谓寻求自由的世界中成为自由的灯塔，并把它作为其全球战略的核心。此后的美国克林顿政府沿袭并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全球战略思想。克林顿在1994年提交的国家参与与扩展安全战略报告中宣称，所谓美国的领导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它不但要参与，而且要扩展，把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推广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正是在美国的这一战略背景之下，北约步步东扩。而上世纪90年代，在北约东扩的道路上，前南斯拉夫地区是其一大障碍。刚刚咱们已经介绍过，1991年，前南斯拉夫开始解体，1992年，塞尔维亚与黑山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那个时候，科索沃还是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的自治省。1997年7月，北约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同意对战略概念进行重新审议，以确保其完全符合欧洲新的安全局势和挑战，实际上也就是美国眼中欧洲新的安全局势和挑战。而当时科索沃危机的升级，恰好为北约制定新战略提供了先行先试的契机。美国主导的北约当时的战略目标就放在了借当地的历史和民族矛盾分裂塞尔维亚，控制科索沃，进而控制巴尔干，向里海和中亚地区扩张。到了1998年，科索沃危机加剧，冲突不断，北约积极介入。1999年1月，科索沃局势再度紧张，北约的态度愈加强硬。到了1999年3月，有关科索沃问题的和谈失败，北约发动空袭，科索沃战争爆发。有媒体当时评论说，科索沃战争是北约自成立以来首次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的战争。那么，当年北约绕过联合国对别国发动空袭的理由是什么呢？那就是美国一贯的先在舆论宣传上诱导出所谓南联盟政权制造人权危机，所谓种族屠杀，然后举起一面充满西方傲慢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1999年3月24号开始，北约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南联盟实施了78天的持续轰炸，造成约2500名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100万人流离失所，200多万人失去生活来源。而这一切无视人权、侵害人权的轰炸，理由就是美国和北约提出的所谓" 保护人权。但此后调查结果显示，北约严重夸大了其军事行动开始前科索沃平民死亡的情况，所谓种族屠杀一说更是毫无证据。加拿大的学者米歇尔·乔斯多夫斯基在当年的分析文章中也曾写道，大量技术表明对南联盟的轰炸并非北约宣称的严格针对军事和战略目标，不光工厂、铁路、桥梁、油库、电力和通讯设施，连学校、医院、护理中心、宗教场所和历史地标都遭到了轰炸。他的文章写道，北约制造了人道主义灾难、野蛮轰炸，造成科索沃不同族群平民伤亡。而且在对南联盟的轰炸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还至少使用了 3.1 万枚贫铀弹，这就导致该地区癌症和白血病发病率激增，并对当地乃至整个欧洲的生态环境产生了长期的灾难性影响。反观美国，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美国在科索沃建立了欧洲最大的军事基地。对于北约的轰炸，时任南联盟空军总司令的斯密利安·里奇将军曾表示，北约行动的政治目的是分裂南斯拉夫，粉碎塞尔维亚，占领科索沃和梅陀西亚，为北约到达巴尔干半岛创造条件，因为这里可以便捷地通向中东，与地中海更是近在咫尺，穿越地中海便是非洲大陆，这才是美国一心想控制这一地区的真相。今年的3月24号，也就是北约轰炸南联盟23周年的这一天，塞尔维亚多地举行活动悼念遇难者。塞尔维亚总统、经历过轰炸的民众以及该国的议员究竟如何讲述那段历史，又如何看待美国和北约对他国的干涉呢？我们来听一下当时总台记者张颖的采访报道。
塞尔维亚政府组织的主场纪念活动在中部城市克拉列沃举行。克拉列沃是北约轰炸南联盟时第一批遭到空袭的城市之一。
在北约对南联盟进行长达78天的轰炸中，克拉列沃遭到了长达54天的轰炸。在172场空袭中，超过600枚导弹从这座城市的上空落下。
23年前，北约对一个从未对任何国家和人民进行过侵犯的无辜小国发动了残酷的、恐怖的、不可饶恕的袭击。我们不会屈服，我们铭记受害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北约对这个国家和人民做了什么。
轰炸是可怕的，就发生在我住处的旁边，我仍然记得那些飞机轰鸣，永远都不会忘记。
当天，塞尔维亚多座城市也举行了纪念活动，不少民众自发为各处的纪念碑献上鲜花。
北约空袭南联盟的理由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就像现在西方国家传播关于乌克兰的谎言一样。在78天的时间里，我们被狂轰滥炸，大量平民死亡，但西方国家看不见，他们有着双重标准，美英等国只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北约对南联盟长达78天的野蛮轰炸，毫无顾忌当地平民，更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于不顾。在1999年5月7号深夜，北约还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朱颖当场牺牲，数十人受伤。可以说北约欠着中国人民的血债。在今年的4月4号，也就是清明节前一天，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在我驻南联盟使馆旧址举行纪念活动，缅怀1999年北约轰炸中牺牲的三位烈士。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临时代办田一树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为我们讲述了1999年5月7号夜晚，这个令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却的时刻。
那突然在23:45左右的时候呢，就感觉我们使馆的这个楼啊，就开始剧烈的晃动，火光啊、浓烟呀、啊，还有就是类似闪电，已经断电了，房间的墙已经被炸塌，楼梯啊、通道啊，都已经找不到了，床单结成绳子，从楼上往楼下撤离。当时因为没有穿鞋，匆忙跑到外面，只能用这个百叶窗的这个叶片，裹在脚上。
2009年5月7号，北约轰炸南联盟事件10周年之际，贝尔格莱德市政府在被炸使馆旧址前树立了纪念碑，碑上用中文和塞尔维亚文书写着，仅此感谢中国在塞尔维亚最困难时刻给予的支持和友谊，并仅此缅怀罹难烈士。北约的野蛮轰炸似乎还历历在目，如今面对着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不断加大对俄制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不会加入北约，塞尔维亚人民永远忘不了北约曾经给塞尔维亚带来的伤害。而面对乌克兰此前曾要求塞尔维亚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武契奇则回应说，基辅方面应该首先谴责北约和西方国家在1999年对塞尔维亚的侵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稍后继续为您讲述美国政府和追随他的盟友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混乱与悲剧。
各位好，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为了维护霸权，美国主导着北约在欧洲大肆扩张。在北约扩张的路上，从之前的轰炸南联盟到如今的激化俄乌冲突，无一不是让别国人民的生命为美国利益牺牲。实际上，进入21世纪，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政权更替和颜色革命当成谋求霸权利益的主要法宝。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都经历过这方面的惨痛经历。在中东地区，早在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就制定了颠覆数国政府的计划，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伊朗等等。美国频频策动的颜色革命都打着所谓自由民主的旗号，可美国和其盟友真正干的却是对相关国家，确切地说是不听美国话的国家进行政权颠覆的勾当。法国情报研究中心组织编写的一本书就曾指出，中东地区多国所谓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是精心策划的事件，美国在其中运用的各种手段都曾在之前的颜色革命中使用过，包括鼓动民众抗议、支持非政府组织、利用媒体、外交施压等等。经过美国的一系列所谓民主、人权、自由为名的操作，很多中东国家时至今日仍陷入冲突动乱，难以自拔。就拿利比亚来说，美国不光是激化利比亚国内矛盾，支持反对派，更是在后来联手多个西方国家直接军事介入。2011年的2月，利比亚局势持续动荡，民众示威游行遭到当局镇压后，逐渐演变为内战。2011年的3月17号，安理会以10票赞成5票弃权的结果通过第1973号决议，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实施第二轮制裁，并设立禁飞区。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德国在这次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安理会通过第1973号决议曾做过回应， 他说，中方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对决议中的一些内容是有严重保留的。考虑到阿拉伯国家和非盟的关切和立场，以及利比亚当前的特殊情况，中方和有关国家一道对决议投了弃权票，没有阻拦决议的通过。我们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利比亚问题特使以及非盟、阿盟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利比亚当前危机。中方以负责任的态度支持各方和平解决利比亚的危机。但是在美国和北约国家看来，第1973号决议刚好给了他们直接动武、强力支持利比亚反对派的理由。2011年3月19号，也就是决议通过的第三天，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对利比亚政府军的空袭。然而，这种空袭是否具有合法性，在国际社会是存在广泛争议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在2011年3月23号就发表声明强调，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第1973号决议没有规定使用武力的限度。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当中，有关国家试图以联合国授权为借口达到其自身目的，而不是为了保护平民。美英法等北约国家军事介入利比亚内战的结果，或者说其目的就是强行推翻卡扎菲政权，但是在美国等国家的强力空袭和深度介入下，如今利比亚战乱停歇了吗？平民真的得到了保护吗？西方高唱的民主实现了吗？事实证明，利比亚的动荡根本没有结束。利比亚国内形势在卡扎菲政权倒塌后仍在冲突不断，超过十年的动荡让利比亚已经千疮百孔。那见证了这些的利比亚人怎么看呢？我们总台的记者曾在去年的十月，也就是利比亚内战十年之际，采访了多位利比亚人。利比亚的作家穆罕默德·阿尔纳斯，2011年他曾参与反对卡扎菲政权的抗议示威活动，但如今结果却让他们感到绝望。阿尔纳斯说，2011年卡扎菲政府被推翻后，利比亚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社会撕裂，反对卡扎菲的民众和支持卡扎菲的民众相互极度仇视，这种分歧很久都没能弥合。利比亚的大学学生穆罕默德·穆罕尼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干预利比亚局势，但把利比亚搞乱之后却撒手不管，使得利比亚一直陷入分裂混乱之中。他已经厌倦了美国政客口中的所谓民主，实际上美国才是利比亚冲突的推动者。美国的几位总统及政客一直在说所谓的民主和平方案，但实际上他们说的与做的不符。西方为利比亚武装派别提供武器都是美国允许的。咱们再来听听利比亚一所大学的历史教授穆赫塔尔·吉达尔是怎么说的。吉达尔生活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对比了十年来利比亚民众生活的变化，他说，西方国家给利比亚带来的所谓民主，既没有安全也没有稳定的环境，更没法给老百姓提供最基本的生活。美国等这些国家当年介入利比亚局势的真正原因，就是为了从利比亚攫取利益。他们希望让利比亚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希望利比亚无法恢复稳定，外国公司可以继续开采和出口石油。在吉达尔看来，历经十年动荡撕裂的利比亚，想要靠一场西式选举在一夜之间走出混乱，重回正轨，无异于异想天开。他说，目前还有约2000万件各类武器散落在不同人手里，没有受政府控制。只要这种情况持续，而且各类民兵组织继续存在，外国势力的干涉继续存在， 那选举就不可能顺利举行，更不会有什么民主。这是吉达尔去年所做的分析，而时至今日已经应验，因为利比亚仍然深陷各方面的分歧和矛盾之中，迟迟无法举行选举。吉达尔曾说，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也总会有一方不接受，而这一方很可能诉诸武力来实现政治诉求，那么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新的一轮冲突。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最不希望的就是自己的国家冲突不断，民生凋敝。可在美国政府眼中，别国冲突才是自己能够坐收渔利的机遇。叙利亚同样是被美国政府视为机遇的国度。从2011年的3月15号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算起，叙利亚危机如今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经历了美国等国家的暗地颠覆和直接干涉之后，叙利亚局势迟迟不能获得完全安定，当地的人民如今还在忍受国家破碎的局面，美国等国家在叙利亚依旧在非法驻军。在今年3月1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叙利亚危机爆发11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呼吁各方展开实际行动，加速政治进程，结束长达11年的叙利亚人民的苦难。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表示，叙利亚人遭受的灾难广泛且致命，几乎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任何可比的案例。战争对基础设施破坏，加剧经济危机，将人道主义需求推升至危机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数百万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在艰难的环境中挣扎求生。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自叙利亚危机2011年3月爆发以来，共有超过38万平民在冲突中死亡，1300万人流离失所。叙利亚外交部今年3月16号发表声明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的对叙利亚的恐怖主义战争已经持续了11年，阻碍了叙利亚文化、经济和社会进步，摧毁了叙利亚的发展成就和国内基础建设，并导致大量叙利亚青年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而流血牺牲。叙利亚人民也正是因为这些国家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和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而遭受苦难。叙利亚外交部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眼下对乌克兰局势的公然干预，显示出他们对乌克兰危机负有责任，而其目的均是服务于其狭隘的自身利益和霸权控制世界资源的愿望，这也同他们在叙利亚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那叙利亚这过去的11年究竟如何发展到了这一步？美国在期间又进行了哪些干涉呢？不妨我们先通过一小段叙利亚危机的简单介绍来回顾一下。
2011年3月，叙利亚局势开始陷入动荡。当年6月，美国称阿萨德政权已失去合法性，发出更迭政权的信号。不久后，反对派武装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成立，战火开始在叙利亚境内蔓延，阿盟、联合国等先后介入斡旋，有关各方在日内瓦召开两次叙利亚问题会议，均无果而终。2013年和2014年，极端组织开始在叙利亚境内做大，叙利亚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而叙利亚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打着所谓保护人权的旗号，公然干涉叙利亚局势。2014年，美国等国以打击极端组织为由介入叙局势。2017年4月和2018年4月，美国等西方国家两次以所谓叙利亚政府发动化武袭击为由，空袭叙利亚。土耳其也从2016年8月开始数次越境进入叙利亚进行军事行动，这些都使得叙利亚局势朝着更加复杂和危险的方向发展。2015年9月，应叙利亚政府邀请，俄罗斯开始对叙利亚极端主义势力进行军事打击，局势开始朝着对叙利亚政府有利的方向发展。 2019年5月，叙政府发起解放伊德利卜省的战役，陆续收复大片国土。
实际上，叙利亚危机能够被激化变大，能够持续不断，美国的干涉才是幕后的最大推手和黑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总结。
中东啊，曾经有一场就是席卷整个地区的大的动荡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2011年3月15号，叙利亚发生了国内的动荡啊，在叙利亚发生动荡之前，你比如说我们已经有了突尼斯啊、埃及、利比亚啊，那这样一个所谓形成一个多米诺骨牌这样一个效应。那么美国在这个其中呢，进行有选择的干预啊，特别是当年2月份，当利比亚出现形势动荡的时候，那么美国啊立即宣布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已经失去合法性啊，就是发出了要更迭这个政权的信号。那么在叙利亚3月15号发生动荡之后不到3个月，在当年的6月10号，美国时任国务卿就希拉里公开发表讲话，说叙利亚的这个政权叫阿萨德这个总统已经失去合法性，公开的发出了要更迭叙利亚政府的这个信号。那么在希拉里这个讲话之后不到一周，那么叙利亚的所谓自由军就在叙利亚境外成立了。什么叫自由军？就是反政府武装。那么也就是说，叙利亚在此之前啊是国内在这个示威啊什么的动荡，但是6月17号开始有了武装，而且是在境外，那么在美国他们的支持下，那么境外的自由军纷纷的返回到叙利亚去，叙利亚就迅速的进入了战乱，可以说这是罪魁祸首，战乱这个信号就是自由军的成立，而自由军呢又得到了美国全力的支持。
就像在很多其他地方一样，美国等西方国家总要给自己干涉他国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比如说所谓民主、人权，而有时候他们甚至都懒得更改剧本。无论是咱们之前提到的南联盟，还是如今正在发生的乌克兰危机，还有这会儿正在和您说的叙利亚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调动媒体机器大肆朝所谓屠杀平民、化学武器等等，可是这些疑点重重的借口从来没有真正的证实。实际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不愿意这些疑点被证实，因为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借口而已。咱们之前的节目也聊过，西方指责的所谓叙利亚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根本就是一个漏洞百出而且充满西方干预的事件。还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后来经常挂在嘴边的，在叙利亚军事行动是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恐怖势力，但是仔细看看他们真正袭击的目标和造成的伤害，经常都是叙利亚政府军和叙利亚平民。这一点就连美国的智库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今年3月3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2017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收复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的过程中，美军行动可能造成了更多平民伤亡。这份由美国国防部委托兰德公司撰写的报告说，收复拉卡过程中，尽管美国及其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多国联盟试图避免平民伤亡，但这一目标并未达成。相反，美军的一些战略和行动决策，例如包围拉卡并在没有预先仔细计划精确空袭的情况下出动地面部队等，导致减少平民伤亡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根据一些叙利亚本地和国际组织的估计，可能多达1600多名平民在美国主导的多国联盟行动中伤亡，数据可以证实的大约774人丧生。兰德公司报告还说，根据获得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统计，各方行动造成的平民伤亡总数可能比上面估计的还要多出数千人。报告说， 军事行动造成拉卡大量建筑损毁，而美军对战后重建的计划和支持力度不足，有损当地战后治理前景。就在近期，叙利亚外交部曾致信联合国，详细阐述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在叙利亚拉卡市、戴尔祖尔省巴古兹镇等多地蓄意摧毁城市设施，杀害当地数千名无辜百姓，该行为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对此，总台记者也曾实地采访了多名叙利亚东北部居民，他们表示，纵观美国在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所作所为，以及美国对乌克兰局势的影响，就足以说明美国惯用挑起战争的手段达成其政治诉求，利用他国危机服务于自身利益。哈萨克省位于叙利亚东北部地区，目前大部分面积仍处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控制之下，当地百姓生活频繁遭到其军事行动侵扰。就在4月20号，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当天三架美军直升机在哈萨克省一个小镇实施空投，并绑架了3名平民。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哈萨克省民众表示，美国所及之处充满了破坏和杀戮，他们所谓的反恐很明显是谎言。叙利亚哈萨克省居民法迪·伊布拉辛直言，美国是战争的源头，它存在的地方就有邪恶。美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警察，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有很多例子，比如伊拉克战争，美国编造谎言将伊拉克带入战争，导致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悲剧。乌克兰危机也是同样的情况，美国站在危机背后，有美国的地方就会有冲突、战争和流血。哈萨克省居民艾哈迈德·米山也说，美国打着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旗帜，但实际上他们是战争贩子。无论美国和西方世界如何美化其干涉别国、颠覆别国，甚至直接侵略别国的行为，非正义的事情永远不会变成正义。生活在美国和西方霸权影响之下的各国民众都早已看透。最后，我们就让一个美国政客的赤裸裸言论来给美国政府这个世界乱源进行再一次的验证。当地时间4月17号，美国特拉华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库恩斯声称，如果美国和北约不干预俄乌冲突，乌克兰或变成东欧的叙利亚，美国人不能对俄乌冲突视而不见。叙利亚已经因为美国的干预而动荡了11年，美国的政客如今高喊干预俄乌冲突，哪里是在为乌克兰着想，又哪里是想避免再一次叙利亚危机的产生？不正是美国和北约的干预在让乌克兰走向如叙利亚等国一般的战乱吗？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王坤鹏，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